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那我们接着上个讲次的内容，我们还是在导师药师经讲记的玄论的部分啊。那玄论主要分作四个主题啊，第一个是说明缘起啊，第二个是解释这个经体啊，经体是比较长的啊，在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哦，这个经名蛮长的。那在说明缘起，就是导师讲这部经的因缘哦，从我们讲义第一页哦，主要可以分作两个啦。第二是导师讲这部经的因缘，那第二个应该就是他过去有听过这个太虚大师讲经哦，那他认为是法义很好，而且又适合我们现代的人哦。因此呢，在讲这部经的时候，在注脚的第一还有注脚四都有提到了，他这一部经啊，这本讲记是在民国43年，就是在1954在台北的慧智善导寺讲。那之后他有讲过两次乃至三次，乃至有发表在海潮音在注脚四这边。所以因此可知道导师蛮重视这部经的，那他有提到，因为那当年讲这部经啊，就太虚大师讲经在宁波的阿育王寺，就那时候是内地大陆到这个大水灾了，那现在的环境啊，基本上几年都会轮一次啊，或者是不同的区域啊，都是有所谓的干旱或水灾哦，不是没有水呢，不然就是什么变成大水灾。这种自然的灾害是一年比一年还要严重啊。那另外一部分就人为的灾害啊，所以这个就是并不是只是大环境的改变哦，就是我们现在人的心理上哦，或者这个思想上哦，都一直在跟所谓的不善法相应。或者不善念相应啊。好，那所以第二个就是先介绍一下这个太虚大师讲经的三个因缘啊。当然这个在我们的注脚三有提到啊，如果是在太虚大师全集的啊第14册的话啊，第七编啊，就法界圆觉啊，这边也有提到这部经啊。那三个内容主要是重视现身的安乐，因为这部经不是如同这个极乐世界阿弥陀的这个世界，是希望往生之后到佛国世界去修行，所以那第一个在我们讲义的第二页开始，这部经重视的是现身的安乐，所以佛教有讲安乐或是快乐，可以分作三类，现法乐就是现身，或者是后世的将来比现在好，所以你投身到西方净土，那这个也算是后世的。但是不管是现身得到安乐，或者是后世得到安乐，佛教所要引导的是让我们得到这个所谓的究竟的解脱之乐，所以这个才是佛出世，就出现这个世间，出现在娑婆世界，出现在印度，教导众生，或者他努力不懈努力不懈的宣扬佛法，一般有说45年或是将近50年之间到年老还是在宣扬佛法乃至在最后的临命中就是快入圆寂的时候，入灭的时候还剃度了一个将近120岁须跋陀罗，我们知道这个外道的好，那提到这部经虽然是重视现身安乐，但是引导的还是要得到所谓究竟的解脱乐啦。好，第二个就是东方净土跟中国文化的相关性，就传统的儒家思想并不讨论生跟死的问题，或者是对这个所谓的未知的这个世界，不管是鬼神，或者是其他的不可思议的这个没办法描述的境界，大概是不去谈论了，所以子不与怪力乱神嘛，就是孔子是不讨论这个，所以这样的思想，这样就是跟儒家的思想，就是并不重视在死后去哪里，又 药师净土啊，实际上就是比较重视现身啊，今生有病呢，那受持药师经可以得啊得愈，或者是有官司的，乃至啊要求钱财的啊，就满足个人的所愿啊，所以这个就依着这个第二项啊，东方净土跟中国。第三个呢，在我们讲义的第四页啊，就是依药师净土来创造人间净土啊，所以当我们的环境改变啊，现在我们总是觉得啊，环境恶劣嘛，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不管是自然灾害啊，人为灾害，基本上跟我们所居住的众生有情啊，主要是人类啊，有密切关系啊，所以我们如果每个人都行十善，那基本上这个环境改变，那这个就可以成就所谓的人间净土。好，接着看到第五页啊，解释这个经体啊。那解释经体这边呢，这边又可以分作几个哈。如果我们标题来看的话，是以一总名经名哈，就导师解释这部经，好，那是依着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哈。它本身有三个名称哈，在讲义的第五页哈。第一个是什么？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那第二个是什么？啊，十二神将劳役有情结愿神咒。第三个，拔除一切业障。所以用这三个名称来总说啊，这部经啊，就是用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啊。导师在我们讲义的第五页啊，在这个总名经名这边，他有提到嘛，用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的力量，就可以拔除一切业障啊。所以就将第三个名称啊，收摄在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啊。那十二神将的劳役有情也是因为护持这个如来的本愿功德了，所以让有情受持本经都可以获得这个药师如来的功德这样的法的利益，所以就将三个名称把它收摄在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这个名称。所以接下来的详名就是从像丙一解释药师，那丙二呢，就是解释这个琉璃光，那丙三呢，就解释如来，丙四就是解释本愿功德，丙五解释经，就是个别的将这几个字就是分开的解释，最后才是乙三的，乙三是综合来解释，这个已经到了讲义的22页了。解释药师这边呢，从讲义的第六页开始，先说明什么是病啊。那总的来说，众生的病有很多，可以把它总归起来，就是生理的跟心理的。那从身体上来说，就生理的就是有老病死。那心理上来说就是有贪嗔痴。那为什么有这些的病啊？从身体来说，生理上，就身体来说就是我们说的我们由四大所构成的这个身体复合物了，所以只要其中的不协调就产生病，所以因此在注脚时期就有很多种404应该是400啦，应该说依着四大嘛，地水火风各产生100，所以就加上本身的这个地大就成了所谓101啊，那四种就变成404种，404病嘛。在像注脚十七的瓜福寺这边有提到啊，像注脚七啊，你看第七页的注脚栏，好，这边也有提到啊。好，心理上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就是总来说就贪嗔痴，所以个人呐，如果不健全啊，在讲义的第七页的本文上面，个人的身心不健全，有时候身体不舒服会影响心理，那相反的心理不健康也会影响身体，所以你可能会自己觉得好像生病了，或者是哪里都不舒服，或者是觉得好像有癌症啊，或者什么其他的慢性病等等。那很多时候尤其是现代人压力大，那是生理的面向影响身体就是心理影响生理所以个人的身心不健全就会影响到整个家庭，那整个家庭又影响到整个国家乃至社会所以这边导师就有提到，社会生病或者是国家也生病，或者是世界人类都不协调，国与国之间不和谐，就产生世界病 那我们说啊，那个也有人在讲了啊，可能过几年就有所谓的第三次的世界大战啊，也不是不可能啊。佛教讲这个无自性，就表示什么都有可能性。好，接着再说明什么是药啊。那当然从究竟来说，就是要出世间啊，究竟法药嘛。那从世间的药来说啊，在讲义的第八页啊，讲义的第八页第一行啊，从世间的药，我们说刚提到嘛，从世间的现象，个人的身心生病，当然用医学可以去治疗，社会生病，国家生病，可以用这个健全的法治法律去维护社会乃至国家的安定嘛。所以这些医药政治法律都可以叫做药，但是就佛法来说，就是所谓的究竟的法药，也就是要降伏乃至要断尽我们刚刚所说的心理，主要是心理的贪嗔痴这些总的烦恼呢。好，接着又提到了所谓的药师这个概念。那药师呢并不是只是抓药，所谓的药师实际上就是可以知道众生或者个人生了什么病，它的原因是什么，除了知道这个病产生之外，还要知道它的原因，那也知道它的治疗的方式。如果用佛教的语词，就是怎么样？要知道苦嘛，知道苦的原因，知道灭苦的方法，乃至什么情况叫做苦已经消除了，什么情况叫做得究竟的安乐。所以这个药师并不是只是依着药方帮我们配药而已，而是可以知道病因，可以知道种种的病，也可以知道治疗的方式。所以这边的第九页提到的大药师指的是什么？诸佛菩萨了，他并不是只是懂一种病，知道懂一种药而已，他是知道种种的病，种种的药。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大圣的菩萨道要难行能行，因为众生无边，众生的根基无边，他所受的苦也是无量无边，那唯有遍学一切的法门，为了众生，请大家注意一下，为了众生，当我们没有耐心的时候，觉得辛苦的时候，觉得厌烦的时候，就要升起这个所谓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所以不单单只是自己解决自身的烦恼，是希望可以帮助到一切的众生，所以要升起这样子帮助一切众生的心，为众生来遍学一切法门。所以这边在第九页导师的标题丁三，丁三下面的物一，药师戒说的第五行这边啊，或者是从上面来算也是第六行啊。比喻诸佛菩萨具足今生的智慧，这个今生的智慧并不是修一辈子或修一点点的法门就有办法成就，所以要遍学一切无量的法门啊，才有办法修起这个圆满而今生的智慧，那要宏伟的愿力，那这个愿力大概是第一步了。所以为什么叫做信愿菩提？所以菩提呢就是什么？无上菩提心。所以我们一开始要立这个志向，要跟佛学习，要成就佛，所以这个一开始的志向一定要伟大，要高远。所以立这个志向啊，就像我们小时候说，小时候的长大的志向是怎么样？当医生当老师，但是从诸佛菩萨而说，并不是只是这辈子当医生当老师，而是要多生累劫，乃至要成就圆满觉悟，才是真正的老师，真实的啦，真实的老师。所以这个第一个立志向就第一步，信愿菩提心的这个信愿菩提，愿菩提心就立这个志向，就是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所以因此在修行的过程，我们才办法耐心，还要耐苦的，多生累劫去修习种种的法门，成就圆满的觉悟，那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边学习边修学，为了一切众生而学，依着这样的学习的过程，降服这个以我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我执啊，去我执才有真的达到所谓的平等大悲，救度一切众生，所以导师这边所讲的诸佛菩萨比喻大药师，是比喻什么？ 这些诸佛菩萨圆满具足的今生的智慧、宏伟的愿力，还有广大的悲行。虽然我们说这个慈悲救济啊，或这种慈善行为，一般的宗教都会说，但是真的有办法做到彻底的平等的救度一切。救度一切就是你不会再分别，这个是我的家人我才要去帮助，这个是我的亲朋好友我才要帮助。当然这个都有办法做得到了，比较困难就是当这个人是我们的加害者，就是我们的仇人的话，我们还要升起平等救度他这个心啊，这个很难哦。你不要说这个加害者对我们真的产生伤害啊，或者是侵犯我们哦。当我们看到，就像我们现在的看到这个社会啊，报章媒体的报道，当我们看到这个加害者受到这个法律的制裁，我们的内心是产生怎样的心情？我们觉得说，哎，这个被枪毙的好啊，那或者是说，觉得他是很可怜，要升起去帮助他的心啊。实际上我们就要去观察了，就算是加害者，我们也不能是仇视他，不能说哎，对他就是死得好，加害者啦，不能，绝对不能，因为这样的仇视心啊，让我们的悲心没办法升起。所以慈悲啊，它的相对的烦恼就是什么？仇恨。所以这个菩萨啊，这个导师在他的书上一直强调啊，多生累劫中啊，要依这个所谓的空解啊，空性圣解或者圣解空性，去对治自身的烦恼。那其中比较出众的烦恼，尤其是跟慈悲相对应的烦恼，相反的烦恼，一定是要对治的，愤恨仇视这些都是要去对治啊。所以真的要做到广大，就是平等的救度一切众生，一定要消除这个亲人跟仇人的分别。你分别的越清楚，那你就很难升起这个真的平等救度一切众生的心。所以这三个就简单的说，就是信愿菩提啊，信愿菩提嘛，就信愿慈悲还有智慧的。这导师在他的书就把它合成所谓的学佛三要，从一开始具备这三个要素，乃至在修学的过程还是要这三个均衡的增长，最后才有办法圆满的觉悟。佛的觉悟呢，不单单只是自身的圆满的智慧而已，他的智慧已经包含了大慈悲。这个我们等一下导师也会用这样的概念去会通在药师净土中的佛还有恶菩萨，他要把这个融合起来，有一个是代表的是大智慧，有一个是代表的是大慈悲。那我们来等一下再看。好，这边讲完了药师，又说明了这个治疗的方式。治疗方式当然是治本，就是找它的根源去对治它。那除了这之外，就是要预防呢胜于治疗嘛。所以在平时的时候，就身体来说，我们就要时时的保持身体的健康乃至心理的健康呢。但是呢，当有问题的时候，再找医生去寻求帮忙啊，这个虽然是不好的啊，这边所提到的下等治法，但还是总比不去治疗好了啊。所以这是从这个治标跟治本来说啊，当然是治本是最好啊。那导师说了啊，就是理想的情况就是治标跟治本啊，两个方法都要同时的兼用啊。好，除了治标跟治本，在讲义的第十一页这边又提到所谓的奇治跟正治，就治疗的方式可以分两个，第一个是治标或者是治本，第二个是正治跟奇治。正治就是一般的治疗方式，奇治呢就是用特殊的治疗方法，就像这个所谓的毒药可能直接吃啊，没有善巧的运用的话，它会让我们可能失去生命。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善巧的运用，以毒攻毒，就是我们刚刚上次有提到的，就像我们现在施打的疫苗基本上本身也是病毒来的，就先打入这个身体可以产生或可以抵抗的这些病毒，让身体有这个所谓的防御机制，产生抗体。当我们遇到这个新的冠状病毒，自然而然身体就有这个所谓的抗体。那另外呢，像这个所谓的吗啡啊，它虽然是吸食过多会上瘾，对身体是有危害，但是如果 比较是适当的使用的时候，它是可以减轻这个所谓的疼痛感哦。尤其现在大家重视的是什么？大家应该有听过一个什么 hospice 啊，就是什么安宁疗护啦，就是说最后的阶段哦，他如果是身体已经生病很严重，可能癌症，他不积极的去治疗，有人就会选择这种所谓的安宁疗护，就是去安宁病房，那用这个让他减缓疼痛，但是不积极的治疗了，所以他就是有些会也会施打吗啡，至少让他减少疼痛，不会因为疼痛失去正念。所以这个就要让提醒我们自己，并不是说等到我们有时间的时候才去学佛，我们很难保证当我们生命的最后阶段我们是在哪什么就是说我们生存的环境到底有没有办法让我们提起正念，所以不能只是等说我们有时间才要去修行，就是我们有遇到了就把握时间，就应该要尽可能的去修行，尽可能呢不让烦恼升起来，尽可能去观察烦恼，就要次第的，就是要慢慢的观察。如果今天呢可能生气十分钟，或者是生气十分钟才发现为什么会被这个情绪负面情绪牵着走，那我们就要去观察，等下一次遇到同样的事情，当然是跟家人跟自己的父母或是跟自己的小孩，或许这个情绪是一下子就升起来，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借由观察先改变观念，不管外在的人事物是对，就算是他人的错误了，就是小孩子很皮啊，不听话，所以你就生气想要去教育他，这不管，当我们升起这个负面的情绪啊，生气仇恨啊，这个危害最多的过失最大的是自己，外在的环境外在的人他只是一个助缘，所以我们刚刚所提到我们要观察先改变这个观念，我们要尽可能的知道自己如果升起这样的负面情绪的话，那我们就要想办法去对治，先不管这个事情或者造成的原因是谁的，是谁对或谁错了，只要自己升起这种生气或者仇恨或者是不甘心这种种种的负面情绪了，当然用现在的语词，如果用佛教来讲就是所谓的嗔啊，嗔恨嗔恚心的话，或者是贪心或者是无明，这种的来说，我们都是要去对治的，我们先要观察，我们先要去确认这些的烦恼是错误的，是不该依着它或者是让它一直在我们内心中产生影响，所以我们要五分钟十分钟，一开始是可能十分钟受它影响，那慢慢的藉由观察慢慢的改变观念，或者去观想实际上这些人啊这些事情啊它都不是固定的啦，它只是都一直在改变，当我们的心也都是一直在改变，所以我们唯有可以把握的就是安住在正念正知，正念正知中。那既然这样子正念正知，我们心力够强，自然而然就不会受到负面情绪所影响，所以一开始可能都不知道，可能整天就是一直在这个气氛当中，或者是在这个负面低气压的这个情绪当中，那慢慢的我们可以受它十分钟五分钟慢慢的减少，乃至当要生感觉上要控制不住或者一定会生气的时候，我们就可能要转换环境，转换心境，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了，别人的过失我们不用依着别人的烦恼过失来惩罚自己，惩罚自己就是当我们产生这些负面情绪，基本上就是用别人的过失犯错来惩罚自己，因为别人他或许他觉得没什么事，但是我们觉得很生气我们就受不了嘛。好，回过来这边的旗帜大概就是所谓类似以毒攻毒这种方式，这当然是比较有办法的人，而且是知道这样子做没有副作用的，我们刚刚举例的不管是安宁疗护的方式或者是现在施打疫苗，这个基本上也类似所谓的旗帜，就是特殊的治疗方式。 那这边举例佛法的，在讲义第十页第十一页的倒数第三行，就是佛事的时候因应那时的众生修行解脱的风气比较兴盛，那另外的一般的宗教都是要来修行跟所谓的泛合一泛我合一，所以比较有这个所谓的自我感，从这个小我去跟所谓的泛我，这个宇宙的这个创觉者，这个恒常不变的这个泛，把它修行解脱，所以他提出所谓的无我的教说。那有些众生没办法了解无我，觉得好像都什么都没有，抹杀了三恶因果，那佛又说了所谓的有我，当然这个也都是要对治烦恼了，对治众生的这个根气的，所以我们不能只是依着文字上或依着经典上的这些文句去做解释，我们应该要了解它是在怎样的思想脉络，或者我们应该要了解自身有哪些烦恼，适合哪些修行的方式，我们应该要去了解的。好，接着解释这个琉璃光在讲义的十二页。那琉璃光就是琉璃光宝，它是这个青色的天空，然后万里无云哦。好，那在13页也有提到这个琉璃光或者琉璃宝呢，叫远山宝，这个也是在那时候印度的宇宙观，我们这个世界最高的须弥山，那须弥山四个面向成的四大洲，那四大洲最高的这个山峰如果以我们南中部洲来说，就是所谓这边的琉璃宝呢，它是青色的，所以我们从我们这个南瞻部洲的这个角度这个视角看到天空的颜色就是青色的。那这边所要比喻的在讲义的14页青光青色，第一个是从众生的心境上说的，所以我们刚刚说嘛，宗教是什么，就一切众生的意欲，就是一切众生就是向上向光明，就是看到我们现身种种的苦难种种的逼迫，总是希望未来是朝向光明的，未来是有希望的，所以这个所谓的琉璃光实际上就是用这个所谓的青天还有这个日月的光明来表示一切众生总是向上向光明的共同的希望。所以在第14页依众生的心境来说，所以这个琉璃光如来还有他的辅助的菩萨，日光遍照，月光遍照，都是来满足一般众生向上向光明的要求，所以用这样子来比喻了。所以这边就 有三个词，琉璃光是青天嘛，那日光遍照，月光遍照，个别代表的就是什么，太阳跟月亮。好，接着在第15页我们看一下标题几二，我们上次讲到这边了，标题几二这边在第15页讲义，世间的光明呢，没有超过太阳跟月亮的光，那这两种光都是表示清净的，也象征着希望跟幸福，那太阳跟月亮的光呢，都可以来表示希望跟幸福，但是这两个有可以进一步的区别。那接着下面，那太阳的光是温暖的，富有这个热力，热嘛，所以在太阳光的照亮下一切就有办法显现。那经典上像华严经一样嘛，就太阳一开始先照高山嘛，再照山谷，不管是这样的次第，总来说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一切的黑暗都消失了，这个就用智慧的光明来比喻，可以照破种种的黑暗，就比喻烦恼了，可以显现这个世间出世间法的真相。所以这个无漏智所缘的真理嘛，就是我们常在说的就佛菩萨的境界，依着无漏智了解诸法的实相。那月光呢，它是表示什么，清凉或者是宁静的这种象征，它在黑暗中也可以散发出这个所谓的洁白的光辉，引导众生走向真路，那这个就是有大慈悲救济的这个意义。 所以这边就将我们刚所提到的就智慧跟慈悲合在一起说。先看16页的小节。所以太阳光是给人热力、光明、幸福还有希望，那月亮呢是给人清凉还有安宁。太阳的光和热可以激发我们努力向上，那月亮的清凉跟宁静呢，可以陶冶培育我们的内心世界，让我们得到安静安宁。所以这两个就是光和热还有清凉跟宁静，这个都是我们在我们人所必须要有的。这两者如果没有达到平衡呢，那个人就产生问题，社会也会产生问题啊。所以下面呢，导师就举的古今中外做例子哦。先看一下这个注脚的29、15页的刮符二，就是我们之前有看过的宝积经讲记。宝积经讲记啊，就是现在收录在大宝积经的普明菩萨会啊，这边就有两个比喻啊，像月亮出生的时候啊，那光明形色日日增长，那菩萨的清净的心也是一样，次第四地的修行，那因为修学善法就次第啊，就一样一地地这样子，月初跟满月嘛，那慢慢的善法增长，最后就到满月，这是用月亮来比喻菩萨修行次第的增长善法，减轻恶法。那从月亮来比啊，从太阳来比喻呢，就下面这个譬如日出啊，一时放光，普照一切众生啊，所以这个就是有提到啊，一切的黑暗都消失啊，所以这个就是太阳跟月亮啊，在宝积经讲记的比喻啊。那接着我们看回来，看到16页刮符五啊，一样是注脚南啊，就是注脚29的刮符五。这边是在净土与禅，那这一篇呢，也是我们之前有提到的，就是东方净土的微发了。这边导师在这本净土与禅特别在提示了几个要义。好，我们来看哦，导师这边呢，就是将有两个概念把它合说。我们先看它的说明。好，众生无明为本，所以因为无明，那有两大类的烦恼，一个是爱跟见，见在是知见，就看见，就是我们没办法去了知这个事情的真相，所以我们遇到事情，我们会在这个事项上受到迷惑拦捉，看到喜欢的外境我们就起贪嘛，不喜欢的起嗔，这个外境包含的人啊，包含的事啊，事情就像我们车子房子啊，人啊，这些都是。那爱是这种所谓懒惰心啊，因为有爱的话会加深我们对境的这种懒惰心啊。所以见是知解，就是理解，我们没办法去了解外境都是在无常变化，外境呢都是非固定啊，就是所谓的无常无我，但是我们都认为是常的，认为是我的啊，这个就是从见解上啊偏执的关系啊。那爱是情感上的，所以对自己的爱，那依着这个对自我的爱呢，没有自我爱，大概我们就会不希望这一期生命的延续。只要我们活在这个世间，只要我们这一期生命的延续啊，自然而然，就算有没有发现或者没有发现，人总是爱自己，乃至众生也总是爱自己，所以有所谓的自体爱。所以依着这样的自体爱、自我爱向外延伸，就是我所爱，就包含了境界爱了，所以是从情感上，所以在断烦恼上的分类也有所谓的见所断跟修所断，这个修所断就是跟爱相应的烦恼，那爱是我见啊，见是我见还有法见，爱是我爱法爱。当我们体证到清净的法性，就是体证到所谓的诸法实相，那这两种烦恼就转化为两大的德性，就是它的特征，而且是功德的特征。所以见呢，我们就清楚了知世间的真相，出世间法的真相，就如实正见。那这就是般若或者是菩提。 般若这根菩提啊，导师在般若经讲记又提到了啊，在修学的过程，它实际上都可以叫做智慧，但是在修学的过程，从世间到出世间，从凡夫到圣者乃至佛，它有不同的名称啊，在般若经讲记的第七页啊。如果大家一开始我们去观察世间无常变化，这个存在都是无自性空，这个叫空观啊。但是我们只是从道理上去了解，依着这样了解去观察世间的啊，每天在变化无常，存在的法、存在的人都是没有固定不变的个体，所以这个叫无我。这个是我们从先了解道理，进一步再观察我们所接触到的人事物，但是这个时候还不是真的依着无漏智去看到所谓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或者看到所谓的一切法空。所以当我们真的有办法依着无漏智观到所谓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或者一切法空，这时候这样的观察，这个观慧就转变叫做般若，这个时候就是至少是圣者了啦。那等到圆满觉悟的时候，这样的般若就转为所谓的菩提。所以大概有这三个语词，叫空观或空慧，第二个就是圣者叫般若，圣者包含了出国或者是出地菩萨，那圆满觉悟就佛叫菩提。所以至少有三个了，在大智度论里也有说嘛，般若是一名，随机而立异称，般若是可以说是一种，但是它是可以随不同的阶段可以安立不同的名称。所以从凡夫的角度开始修学观察观的这个智慧叫空观啊，或者空慧，等到圆到实相叫般若，等到佛的时候叫菩提。所以这边就提到嘛，见是如实正见，就当我们是去除了这个错误的认识，清楚明白的看到诸法的真相，这个叫如实正见，那这时候的智慧叫做般若或者叫菩提。那爱呢就净化所谓的慈悲。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人是有办法成佛，因为人就是有这些特质，就刚所提到的，从两个烦恼转成两种德性，从见转成般若或者是菩提圆满觉悟，从爱转变的就是慈悲。所以这个就那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世间的这种慈悲救济行布施都杂有所谓的烦恼，因为我们有这个根源的错误，依着自我去行帮助他人的行为，行救助众生的行为，因为有这个自我感依着自我，有我见有我爱嘛。所以当我们可以消除了这个依着自我这种我执而衍生出来的，或者净化这个所谓的我爱，就达到所谓的慈悲了。好，接着看下去，智慧就如同日光遍照尘世，慈悲就成月光清凉庇应这个事物。所以这两个就比喻什么，日光菩萨跟月光菩萨，日光菩萨比喻的是智慧了，月光菩萨比喻的就是慈悲。所以这个就是东方净土宗这两个菩萨所表现的这个德性。现在只是先把它分这两个，但是后面会再提到，实际上这两尊菩萨都是来代表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好，接着我们来看回来本文啊，第十六页。好，刚提到嘛，太阳是给予我们希望还有幸福，那月亮是可以临近我们的烦恼，我们应该说我们的混乱的心境啊，清凉我们这个热闹。所以他接着举这个古今中外的例子，第一个就是我们国家的建立啊，中国有一个语词叫什么光天化日啊，那光天化日有时候指的是这个白天的时候做坏事啊，但这边指的光天化日是形容什么光明的社会，也是太平盛世啊。好，第二个在标题根二就是举例的是唐朝的皇帝，就武则天这个啊，他认为啊自己造一个字叫什么，这个造啊在注脚三十这一个啊，造就是日月凌空的意思啊，所以他创了这个字叫造啊。导师就延伸啊，就推论出来说， 他是怎样的憧憬光明和幸福的远景，这是导师的原生意。好，接着我们看下面小节，在16页的倒数第三行。所以以上所举出来的是在说明一般人类的倾向于光明的这种希望啊，或者这种意念，自然而然会有这种所谓朝向光明的这个意念。但是真能引导我们达到所谓的真正的光明，真正的究竟安乐，就只有佛法了。所以呢，唯有大家都向佛法的道路上去实践，最后才有办法真的完成究竟圆满人生，才能使我们达到永恒光明还有无限光明的境地。好，这个是从第一个，从众生的心境上，就是一般的人啊，不管他信不信仰宗教，总是希望未来比现在还要好，因为我们现身所可以体验到的，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嘛，所以可以知道人生呢，或者是我们的生活经验可以知道啊，实际上不是一帆风顺的。那我们总是被生活在过着比较，尤其是现在现在好像科技的发展好像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很多的富裕，但是也是有一些所谓的人为的因素造成的这个大环境的变化啊，或者是因为这个现代科技造成的文明病也是很多了，所以这个总的来说人生就是种种的苦难啊，所以希望未来会比现在还好，总是就是朝向的向上向光明的这种愿景。那佛教更强调的当然不是只是在现实的或是世俗上去说明，更重要的是在出世间啊，更重要的是什么？究竟的安乐。好，第一个所谓的琉璃光来比喻的，就是来说明这从人的心境上，人类的心境上去说明。第二个来说明这个琉璃光，也比喻的是佛的体验的境界。好，所以在17页这边就提到了约佛的正境，就体验到境界上说，佛体验到境界基本上是没办法用语言文字去描述了。所以在佛刚成就的时候，圆满成就的当下，我们看这个佛陀的传记都有提到，佛七天啊，刚开始七天是不想说法，因为他认为他所体验到的境界说出来可能第一个可能不会相信，第二个可能也很难去达到，所以他一开始是不想说法。那后来才有所谓的梵天请佛转法轮这种事情这样描述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佛自证的境界，本来是不可用所谓的心思口意，就是内心是没办法去思维的，口头上也没办法去讨论的，是超越的这种所谓的种种的相对，人说所说，人权所权，所以这样的境界是超越分别，平等平等，就是没有差别，离一切的相，所以缘相，其他是说相，就缘起相了。好，如果从这个离无明暗义而显正说，就离去除无明的黑暗，这样黑暗来比喻的是无明，来显示他所体验到的境界。当然无明或者黑暗他所相对是什么，就是光明嘛，或者是智慧嘛，所以称佛他所体验到的境界叫什么？最清净的法界，或者是什么清净的虚空，或者叫做毕竟空或者空性，这些都是从他所体验到的真实性或者诸法的真实意上去做诠释的。所以这几个语词啊，虽然没办法用语言文字去描述所佛所体证的境界，但是用世间可以贴近的名称去比拟它，譬喻它，最亲近的法界、净虚空还有毕竟空，这些都是。所以琉璃光就是来比喻佛所体验到境界，如如智气，如如理，如如智呢基本上就是无漏智就是这个所谓的圆满的智慧， 体证这个诸法的实相。我们之前有看过什么如如如如是名法身或名如来的这样的描述，经上的描述，这个就是体说明这个无漏智去圆诸法实相。那在体证的当下，就是这边平等的一法界当下是可以显发出无边的光明哦，啊，朗耀洁皎洁哦，这个就是什么光明洁白的意思。好，所以这两个如如智跟如如理是平等平等，你不能说有智慧去体证这个实相啊，这样的智慧跟实相都是在这个一法界当中平等平等，没有差别哦。所以并不是体验到境界是浑浑沌沌的黑漆一团，就是没有光明啊。所以用这个琉璃光来比喻佛的自证境界是光明的，是洁白的，是闪耀的。好，佛国的圆满境界实际上是不可思议，就没办法去描述的了。但是经上总是用菩萨，就是佛过去在修行的过程，他修行了哪些功德来表示佛的圆满的觉悟。所以当我们修集了智慧，圆满觉悟就菩提，那菩提包含了智慧还有慈悲。好，接着是从佛的德号，或者是佛本身跟他的菩萨，就一佛二菩萨，像这个一般说的华严三圣啊，像毗卢遮那佛是以文殊普贤二世来表示佛的大智慧还有他的广大行大行。好，接着看讲义的18页，或者用四大菩萨来表示佛的慈悲智慧大行还有大愿，就我们常熟悉的这个四大菩萨，所以观世音菩萨一般都会说什么大悲观世音菩萨嘛，那其他也是大恨普贤菩萨、大愿地藏王菩萨，还有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所以这些都实际上都是由菩萨来表显佛的特征啊，所以它并不是只是所谓的圆满觉悟只有智慧，它实际上也包含了大慈悲，也包含了大愿这些。那这一部经怎么去表示这个本经的这个化主也是佛呢？所以本经就用日光遍照还有月光遍照二菩萨来表明药师佛的大智慧还有大慈悲。所以刚刚所提到的本来智慧代表的日光菩萨，这代表的是什么？大智慧嘛。那月光菩萨代表的是大慈悲，实际上这两个都是来表显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我们刚刚这边提到嘛，琉璃光就是来表示佛的体证的境界超越人所平等平等，而且是光明洁白洁净的。那这两个菩萨就是从过去佛所修行或者是从菩萨的特征更进一步的表显这尊佛的大智慧还有大慈悲。好，如来所有的无量无边功德在这两个大菩萨的德性中充分的表现出来。所以药师佛呢又叫琉璃光，他的佛国世界叫净琉璃，那菩萨就是这两个菩萨。好，所以导师就将一佛二菩萨把它汇整在这个所谓的琉璃光。好，那下面我们看到东方净琉璃世界来表佛现证的清净法界。那当然这个如果从佛来说是众生是没办法体验到，但是他就是要来创造这个所谓的佛国世界有这些特征啊，那也可以牵引相应的众生去修行，所以这些就要把它表达出来表现出来。所以琉璃光呢就是表示呢无上菩提而体证这个法界的德性。无上菩提我们刚刚说智慧，气证就体证法界德性，这个就前面一页嘛，如如智气如如理这句话，如如智就这边所讲的无上菩提，那如如理呢就是法界了。所以琉璃光表示的就是这个所谓无上智慧去体验诸法的实相。那琉璃光就是青天是本体，日月呢是 就天空啦齁，这琉璃光是比喻天空嘛，那日月又运行在这个天空上，就运行在这个青天上，可以散发光明齁，所以也可以说从依着琉璃光而起的妙用。所以这两个齁，跟前面一样，就是从恶菩萨来显示佛的功德齁，就这边就把它合在一起了。好，那一般在华人齁比较重视的是太阳齁，但是对月亮是比较少去做赞美的齁，因为重视太阳的温暖热力光明希望齁，如前面所说的这个光天化日齁，就是向往的这个太平盛世。那但是在印度呢，它是比较除了对太阳重视之外齁，也对这个月亮发生兴趣齁。月亮在印度的文化思想是比较重视它的是宁静还有清凉的这种特殊功德。接着看节义吉武，所以近年来世界的局势越来越紧张，那文化思想越来越汹涌，实际上就是有些观念是有些冲突的，像之前那个 IS 嘛，他就是发起圣战，好像是杀了这个异教徒是对他将来可以投身天是有帮助的，所以这种不同的立场或不同的观念会造成这个社会动荡，人心不安，所以应该要重视的就是月亮这种特质，让我们的心可以达到宁静，心可以去除热恼达清凉。好，接着我们看19页，就是前面刚所提到的这两个太阳跟月亮的特征啊，本来是应该都要有的，所以动跟静嘛，一个是举例是太阳，静就比较是月亮，热烈跟安静，强光跟微敏，温暖跟清凉，就应该互相协调得到所谓的平衡，那就是当我们的心人心比较安定，所以现在的社会的纷争或是混乱，所以人与人都避免不了相互的争斗或是斗争，只要是活在这个社会，不管是哪一个社会，西方或是华人的社会，乃至生长在这个世界这个地球，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置身事外。现在大概台湾也是最近开始要选举，人怕出名，这些政治人物大概有名之后，有些行为有些过去所造的事情所做的事情都会被放大检视，现在不是只是所谓的放大镜，但现在是什么显微镜，就是一点点黑啊。我没有说谁好谁不好，我说只要是被放大检视的话，放在显微镜下一点点的黑就放大的500倍，那个就是很大的过失，所以这个也是造成我们为什么社会没办法达到所谓的和平安乐啦，或者是相对的这个人心稳定啊，这个尤其现在的这种媒体啊新闻啊，这个以前大概是所谓的无线电视台嘛，现在大概手机拍到什么就可以上传到网络上，那有些人或者是很容易啦，很容易就被这个风向带着走，那我们内心就没办法平静了。所以这边就提到了这个温暖跟清凉或者是热烈跟安静，实际上就是要互相打比，你说太安静也不是很好的现况嘛。接着我们看第19页的第三行，所以我们学佛呢要想从凡夫修行大达圣者乃至佛的境界，就是要好好的发挥这两种德性，我刚所提到的热烈跟安静或者是温暖跟清凉。好，对治人世的这个喧哗纷乱应该要特别重视清凉跟宁静。所以为什么药师琉璃光如来导师认为非常适合我们华人的世界，或者适应，虽然这个已经是在六七十年前说的内容，但是到现在还是可以来适应，可以让我们再好好的去细读去观察去思维里面的道理乃至去实践。因为只要是凡夫啊，不管时间过多久 不管是遇到怎样的，或许遇到的人、遇到的事情都在变化，但是内心的烦恼大概是总的来说还是一样的哈。好，所以药师琉璃光如来哈，可以充分的来说明怎么去对治现况啊，那可以为我们现在的人类哈救苦救难啊。好，这个就是我们到时候会在细读里面的经的内容。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哦，待会再继续。